我们开始讲第二节，那个你们都有讲义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我用和合本的圣经哈，大家来看和合本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一节哈，第一节我稍微复习一下。第一节我强调的就是那两个字，起初哈，起初就是。时间的观念啊，永恒跟暂时跟时间彼此之间的不同，它的关系是什么？另外我们谈到那个天地，天不是 sky 哈，天是 heaven， 天是跟地相对，地是物界，那天就是灵界，那上帝是所有一切存在的来源哈，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讲的。可是第二节就出了纰漏哈，第一章第一节很好。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可是第二节呢，你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问题，他说地是什么？空虚浑浑，渊面黑暗。那么 这八个字不是太好的意思，那我们要了解一下这八个字在希伯来人他们的了解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这八个字。那开始要进入以前呢，我要稍微再介绍一下这个语言的问题了。我上一次是讲到文体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文体要解释要注意，因为它不同啊。那我们今天谈到语言的问题。那语言呢是受时空影响啊，所以同一种语言呢，在不同的时空呢，不同的意义，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哈。那个字完全一样，但是因为时空的不同，可以不同的意义。那有机会去过中国哈。才知道说我们的花生米呢是他们的马铃薯哈，咱叫土豆，你知道不？土豆啊，你去大陆跟你讲土豆，他拿给你的不是花生米，拿给你是那个番薯，那个马铃薯的地瓜，他们叫土豆，完全一样的字，可是他们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是空间，都是华人，用的都是中文，但是因为不同的环境，慢慢衍生出不同的意思。我跟你们讲过一个字哈，那个字。在我小时候是名词，长大就变成动词，这个字叫盖。那这是在时间上一样是台湾。我在念书的时候，盖绝对没有动词用，它就是那个锅盖，就是我们知道讲盖就是个盖子。可是到回来发现他们在讲到盖，不是说你这个人很会盖，那是另外一个意思，完全是一个新的意思。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那所以字数会变的。因此呢，你今天如果到希腊。今天希腊文练完了再看圣经，你还是看不懂，因为今天的希腊文跟圣经的希腊文相差有2000年之久，所以神学院他们要念希腊文，要念叫做圣经希腊文，这是已经死掉的希腊文，知道吗？2000年前那个时候的希腊文，那就比较麻烦了。那你要以前他们保留下来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字典，要用那个东西，你用今天的希腊人用的字去看圣经，也会出问题啊，这个。时空的不同，那这是同一个语言哦，这是同样的中文，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时空，那那个语言那就更麻烦。那这个文化跟这个文化，跟语言之间呢，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翻译，对不对？翻译就出问题了，因为翻不过去。没有一个语言有办法把另外一个语言的东西全部翻过来，这是做不到，这不是，就是没有这个能力。特别越含义越丰富的东西越难翻译，啊，最难翻的大概是诗歌啦，诗歌啊，不幸创世纪第一章就是 exactly 就是诗歌，这是不容易翻的。那这个翻译呢，会出问题，就是说字翻得过去，那意思就翻不过去。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就有两个争辩，我现在要谈的是圣经的翻译。你说圣经要从希腊文，我念希腊文要把圣经翻成今天的中文，在翻的时候就有两个争执。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字找到这边是哪一个字就把它翻过来，这个叫做字义法，逐字翻译，把字翻过来。那可是因为意思不同的文化，同样的字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有一个麻烦，字是翻过来的，可是意思丢掉了，在翻的过程当中，那个代表的意思丢掉了，那就出很大的问题。 他们说那这样好吗？我们把意思翻过来，这个叫保险吧。我们的这个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你的了解啊。你有没有去查字典？一个字常常有五个意思，有没有？很少一个字一个意思，很少。中文也好，英文你查一查，有的七个意思，对不对？那你就头痛了。那么这个字是七个意思，意思里面的哪一个？有时候前后文可以帮一点忙啊，但是有时候真的很难啊。那你就看见那个圣经的学者是牧师，有时候解释的时候，就是从第一个意思试试看，跳第二个意思，跳第三个意思，看哪一个意思我们凑起来，我们觉得比较可以啊。那现在问题是，好，那在比如说清朝的时候，他们翻中文的时候，他们就要按清朝的时候的华人他们了解的意思翻。那你照意思翻过来以后，到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已经又看不懂了。那重新翻译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意译法，那很可能你就失掉了，你就不知道原来他们是怎么翻译的。所以呢，在翻译上面，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必须要有两种译本，一种是字义法，每一个字翻过来，可是那个意思可能传不过来。那留着是，万一我们的祖孙呢，他要翻的时候，那个字还保留，你知道吗？不然你意义法，你把意思翻过来，那个字都不见了。实际上你是觉得很好的意思，可是，在几代以后，他们的对那个意义又改变了以后，我们就完了，因为他找不到原来那个字是什么。那这个就有两个不同哈、哦。那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那个希伯来人，他们要表达一个很有爱心、很会照顾人的，他们最好的表达就是那个牧羊人。牧羊人，他们羊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如果你去过巴勒斯坦，那个叫做牛奶鱼蜜，其实都是石头，那个地方是不好，不是肥沃的土地。你去古近东，肥沃的土地应该是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还有两河流域，那个就是半月湾。其实巴勒斯坦不是太好，小小的河流约旦河，加一点雨，雨量一不够，马上就旱灾，然后老祖宗就马上跑埃及去讨饭吃，有没有？好几次都跑下去讨饭吃，没办法，那个地方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畜牧业比农业就发达，靠畜牧逐水草而居。那他们养羊，主要不是要吃羊肉，主要是要羊毛，知道吗？要拿羊毛，要拿羊毛才有得卖。那这样的话，羊就是目的是养它、照顾它、保护它，那就是把它当作家人一样这样的照顾。可是我们台湾人，我们对羊的感情就没有像犹太人对羊那个感情那么好。我们感情比较好的，即使是猪，你知道吗？我们猪是比羊还亲啊，羊是最近才开始有在吃涮羊肉，对不对？啊，如果说，比喻来说，你家里用哪一个字写、啊？你的家养什么？养猪的呢？不是养羊的，对。这个事情就知道说，我们的人来讲，猪是比较宝贝、比较亲的东西，所以我们把猪放在那里面。可是犹太人，你说猪的不得了。那这是最糟糕的东西，他们看那个是不洁净，那个是糟糕，这是简直是邪恶的代表。所以当圣经要把耶稣基督用一个图像让别人了解他是什么的时候，在犹太人他们就用我是好牧者，好牧者为羊舍命。犹太人一听，哇，马上肃然起敬，因为他们的牧者形象，那个羊的形象很好。如果到非洲，他说我是好牧者，这一下就完了。因为非洲的那个地方，他们是猪，猪比较聪明，羊比较笨，知道吗？那个动物来讲，羊很笨，猪很聪明，猪是头脑很好，所以呢，那个在非洲是只有白痴才养羊，那个傻傻的才会养羊，那个聪明的是养猪的。啊，所以那个宣教士就拿着圣经，然后执意哦，然后就跟他们讲。耶稣说我是好牧者，还没有讲完，大家笑他笑得要死，他都跑光光都不听了。他说奇怪呢，我到那里布道一讲到这样，大家说哇好感动啊，怎么到这里一讲都跑光光，一个都下来。后来进来说，那只有傻瓜才养猪啊，才养羊啊，啊糟糕。他是很忠实的把圣经翻成非洲的话，而且讲出来，但是意思就掉下去了，对不对？刚刚相反的意思。所以照理讲，非洲的圣经要耶稣说我是好的养猪者，这个犹太人就把他杀掉了，对不对？养猪的还得了你？那你算什么嘛？是邪恶的，人家都不要了，你才去嘛？那用这个简单的意思说，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啊，像旧约是希伯来文，他们原来是 怎么样解释，他们的背景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就希望不会落差太大了，希望不会。所以我用一些希伯来文在那里，不是要颠光我搞谈哈，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去分析它，可能会比较希望能够抓到它的原意。那我们开始来讲啊，那个混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一个一个字来看哈。那第一个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叫混沌了哈，混沌英文叫 formless， 那那个希伯来文呢就叫做 tohu 哈。那那个空虚就叫模糊，就是模糊模糊哈，无。那我上次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梁王慧姐姐有给我一个 email， 她说蔡牧师你知道吗？现在他们的解释是模糊就是模糊，模糊就是模糊哈。那这个就涉及到那个叫做定型句法，这是你们讲过没有？这是希伯来诗歌体最常用的一个句法哈，叫 parallelism。Parallelism 就是说他希伯来人为了要表达一个意念，在诗歌里面呢，他用的不是押音，他是押意。我们华人比较重的是用押韵的韵吗？那个尾面的声音类似我们念起来就觉得好舒服。我们是用韵，他们不是，他们是押意，意思类似，可是又差一点点。那这样的话来表达同一个观念的时候呢，用的重复以后，大家都知道那个作诗人想要表达是什么。这个叫做平行句法，在诗篇好多好多这样的句法哈。那么创世纪是诗歌，所以有一个解释跟你讲哈，一个解释就是说空虚就是混沌，混沌就是空虚。虽然他们有一点差别，可是他们基本上讲就是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乱七八糟，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不一定有很明显的分别，但是一般的平行句法，两个词之间不会完全一样意思。完全一样意思，你用两个完全一样的就没有意义，还是有差一点点。所以这个解释上，看你要强调这两个词的相似的地方，还是要强调它的差异。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念的书是强调它的差异，好不好？所以这里讲的是一种解释，梁王慧他讲的是另外一种解释，强调空虚就是混沌，混沌就是空虚。在这里讲的混沌是混沌，空虚是空虚，一个是 form 的问题，跟你讲过 form 就是那个形，不是吗？英文叫 pattern， 哦 ，pattern 就是有一定的会出现的形。举例来说，在数目，如果我跟你说二四六八十，你马上会说什么？偶数，因为每一个字都是偶数嘛。那这个二四六八十就出现一个形，一个 pattern 哦。一般你看过玩数目的，是给你三个字，你大概可以猜出第四个字应该是什么，有没有？那个就是你从三个字里面猜出他们的关系，那个关系如果有秩序，你就可以预测第五个、第六个应该是什么数目，那个就是这个 pattern。所以有 pattern 我们就好处理。如果完全没有 pattern， 你实在是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就是 formless， 没有形啦，没有一个重复出现的样子哈。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提到，上帝所造的地呢变得没有秩序，没有秩序。所以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讲，就上帝开始要从没有秩序当中把秩序造出来。第一天就是要把光跟暗把它分出来，所以就有不会混在一起的，就是有分开。那第二天就把空气跟水把它分出来，第三天就把陆地跟水分出来。所以你可以说是上帝的水利工程呢，做两天，可以这样讲哦。那第一天是全部都是水当中，把一个空间在水当中把它挤进去，所以就有分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可是还是水。这个宇宙只有空气跟水，没有别的东西。然后上帝觉得这样也不对，这样人没地方站哈，所以就把那个空气以下的水，第二天再做一次，就是把那个水再把它挤到一边，那地就是土地才跑出来。好，我们再说哦，那人有土地可以住了哈，所以。最后一天是把那个地跟水，就是空气以下的水，再把它分出来。所以连续三天所做的动作都是同一个动作，就是分别。那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圣，说上帝是圣的哈。圣的意思简单讲就是分别，分别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就是分别。所以在圣经有一句话叫做“分别为圣”，你听到这句话吗？分别就是圣，特别把它分开来。那在旧约齁，有一种 有一些经典有个特别大的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旧约当中有几个字印的特别大，啊，就是麻的铃铛上面会刻字，然后上面就说归耶和华为圣，分别归耶和华为圣，哦，很大的字哦，分别就是圣。好，那么我举个例子，你我们念人类学的哈，哦，你知道吗？我们所盖的房子，像我们今天这个，你看盖这个房子哈，哦，这个房子可以不可以当那个电影院？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你前面换个荧幕，换个摄影机，可以当电影院吗？可以不可以当餐厅？可以吗？你把椅子弄掉，排桌子也可以嘛？可以不可以当表演的那个舞台？也可以嘛？前面有这个台子嘛，对不对？把这些搬掉都可以用。可是我们决定，我们教会决定说，这个地方我们不把它当做餐厅、当舞厅、当什么音乐院，没有，我们要把它当做礼拜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分别出来，知道吗？那这个分别还有更好意思的呢。这个地方还有分别，怎么分别知道吗？那个前面我们不是有一个围墙吗？围墙就把礼拜堂里面跟礼拜堂外面分别好。然后一般的礼拜堂呢，要进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楼梯，我们教会也有，有没有？有两个小楼梯，有没有？那这个高度就比外面又高一点点，这个又有一点分别。有没有看到牧师站的地方比你们又高了两阶，有没有？要高一点，以前甚至听说穿鞋子不可以上去的，要脱鞋子才可以站在上面的，这个也是分别，有没有注意到？好，那你看一个人哦，一个人，他从外面走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的讲话、他的走路、他的样子哦，会不同。他可能在马路上还在跟老婆吵架，知道吗？到那个大门口摩擦，礼拜祷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那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到哪里都这一地方都一样啊。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把它分别，你懂吗？你已经给它画个我们叫框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叫做礼拜堂的门口。那你在礼拜堂门口是不会吵架的，但是偶尔还会讲一点歪歪的笑话，有没有？那个意思有一点怪怪的那个哦，要听懂人才会笑那种笑话。可是到这个大门口一进来，那个笑话也不会讲的，不止不骂的啦。讲的话突然就过滤了，有没有？有没有觉得比较圣一样？这是比较道貌岸然的。即使本来你心目中还有很多奇怪的笑话，不方便在这里讲，在外面可以讲，在这边不能讲。你有没有分别？有分别啊！到上面的时候，平常有的人不敢随便上，小子上台赶快把他拉下来，对不对？那个只有牧师还有师会可以上去，那个又分别。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圣有那个程度的，有没有？其实这个水泥跟这个都完全一样啊，可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你把它做分割，那个圣就出来。那，啊，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的，其中一个就是说他会做分别，知道吗？他最后的审判做什么事情？把山羊跟绵羊分开，有没有？他就说你们这些一样是羊的，他说你这些我不认识你，有没有？他一直做这样的工作哦，从创造一直到审判，神在做这个工作，他不让你好坏都混在一起，说滥竽充数啊。你就搞不懂到底哪一个是好哪一个不好，他一定要做这个分别。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每一天的日子是不是都一样？都一样啊，每一天24小时都一样。但是我们会把结婚纪念日，我们会把它分别为圣，会不会？到那一天就感觉特别不一样，跟别人来讲哪都一样啊，哪里有不一样？你生日那一天你有没有把它分别？每一个国家有没有把某些日子特别分别，有没有？就是228纪念日，有没有？这是什么？那个也是，所以时间跟空间，我们人为了要活在圣的里面，我们必须做这个分割。如果你没有分别，即使每一天都一样，对不对？时间哪里有分？时间就一直过去嘛。但是你在生活里面，你为了要秩序，知道吗？你跟你老公结婚，你为了要特别纪念，一定会把你一年当中的某一天特别给他圣化。那一天你老公如果忘记说什么或忘记买花，你会气得要死，对不对？平常没有买花，你不会气。你那天是我的生日，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既然敢忘记哈，那一天对你来讲意义特别大，因为你把它 separation， 你把它分别在我们的意义里面。但是人呐，人都会这样做。那我们说神在创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没有分别的要做某种分别，这个分别这是第一个 the formless， 把它弄一个 form 出来。那第二个就是好分出来了，可是里面空空的，没有东西。所以他说空虚混沌，现在上帝第二个三天要对付的就是这个空虚，这个没有内容。 所以第一个分别不是把光跟暗分别吗？所以第四天他就想办法把光体放到光里面。那我们当时古代的人认为的光体有三个，一个叫日，一个叫月，一个叫星，对不对？日月星辰，我们今天已经知道那个月亮没有发光，对不对？太阳有发光，月亮是反光嘛，它是反射的，对不对？可是古代的人没有这个知识嘛，所以他们看晚上月亮很亮啊，他们认为月亮是光体，所以他们认为光体，那光体就是一个东西哦，上帝把光体就放到有光的地方，好，光是有光体。第二、第五天，他不是把水分出来吗？有空气有水，所以空气里面就放鸟，知道吗？那水里面就放鱼，所以这个空气跟水里面的空空的，现在把它放东西进去了。到第六天不是陆地出来吗？那水里面第五天已经有鱼了嘛，所以第六天就陆地就开始给它种树，有没有？种树、种花，给它动物，最后给它人物。所以创世纪基本上主要讲的就是上帝怎么样从第二节，他要对付第二节的那种情形，空虚。那就给他内容，混沌，他就给他秩序，那这样就把整个宇宙造出来齁。所以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就这样讲齁，就是火乎火乎那三个创造齁。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圣经好吗，在以赛亚书34章11节。以赛亚书34章11节，这里提到的就是那个空虚混沌哈，空虚混沌啊，这个是上帝当对一个地方不高兴的时候，那边住的动物也是不干净的，住的鸟也不好的，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描述哈，在和合本843页我来念哈，他说，鹈鹕、箭猪就是他们所谓脏的动物了哈，不好的动物。却要得走我鹰、乌鸦，这是他们认为不好的鸟，这是不干净的鸟齁，要住在当中。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多拉在其上，那就是那个地方就变成不是人可以住的了。所以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就用这两个的表达，有没有？空虚、混沌齁，没有秩序，没有东西，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居住齁。那我们再看一个圣经好吗？就是在耶利米书，这个你们改一下，这个开头第四章，这个打成第三章哈。如果你们有笔的话，把它改一下哈。耶利米书第四章，23节到28节，这个也是在描写那种空虚混沌的情形是不好的哈。23节我来念好吗？第四章这里讲什么？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黑暗无光，对不对？那我观看大山，不料都震动，小山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这个就是空虚嘛，你知道吗？东西都不见了齁。那我观看不料回田变成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灭尽。那地要悲哀，在上的天也必黑暗。所以这个空虚混沌黑暗代表的都是一种不好的一种状况。那么为什么会不好？第一节很好嘛，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是好的，为什么会造不好？那这个神学家就要解释，为什么地会变成空虚混沌呢？难道上帝要造空虚混沌吗？那么这个解释就是注释，知道吗？神学家要解释这一节圣经，圣经只是说地是空虚混沌，但是神学家要解释，那这里就提到灵界的背叛，灵界的叛逆。那这个是从圣经别的地方拿来解释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就接着神对这样的叛逆的一个处理，就是他要给他重新再来过，给他一个新的秩序，给他一个新的内容。那这个是解释，大家知道吗？解释是解释，那么圣经没有讲空虚怎么来的，但是神学家就给他这样的解释，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好，那么我们再来讲到渊面，渊面，那地不是地吗？ 为什么又变成冤面？冤就是深冤呐、啊，就是我们说看不到底的黑漆麻乌的，不晓是什么那样的哈、哦。那他那个冤面黑暗哈、哦，你们那个黑暗下面有两个英文有没有 ？Sordid Deep 和跟 Abyss 有没有？那两个是那个我挤写不下去，挤到下面，所以干涉打的时候就打到下面去了。那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哈、哦。你们把它调到上面来，那个 Sordid Deep 跟 Abyss 那个英文的是讲的是冤面。不讲是黑暗哈，就是好像大海很深的大海哈，它是深渊呐、啊。那个深渊在圣经的用法代表也是不好，那个海也是不好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嘛，那个希伯来文叫做 tehom 哈，啊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启示录二十章。撒旦最后把他放的地方就叫做无底的嘛，无底深渊有没有？哦，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说这个，我从第二节来念哈、哦，他说抓住那条龙就是古蛇，又叫做魔鬼的，也叫做撒旦的，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哪里？无底坑，这个无底坑就是深渊，就是没有底的啊、哦，这是。所以这个地方是上帝要关那个坏蛋的地方哈，这是冤，冤代表的不是好的地方哈。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个更好。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上帝呢造新天新地，然后他提到有一个东西不见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了？天地都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了？海没有了。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就说有冤海跑出来，对不对？可是那个海不是好的海，那个冤代表的是不好，代表的是啊跑步哈、哦，就是那个没有秩序、没有内容的海，代表是那种不好的状况。所以上帝要把那个状况彻底的处理掉。所以那个海不是今天我们到海边很漂亮那个海岸，不是讲那个海，是讲那个灵界叛逆以后那种杂乱无章、那种大家很害怕那种状况，那个就是冤海的代表。所以那个海不再有。的后面就说不再有悲哀，不再有流泪，不再有死亡，没有。所以那个冤代表的是死亡，是不好哈。好，那么我们就谈到那个希伯来神话哈，跟那个巴比伦的神话。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讲到说，那个巴比伦的神话里面那个宇宙怎么来，就是那个他们的大神马杜跟那个海神打仗，然后把海神杀掉以后，宇宙才被创造出来。所以那个海在古近东的了解是不好的。那这个跟创世纪我们说宇宙的来源不是有两个吗？一个是第一章，一个是第二章。那第一章那个宇宙是湿哒哒的，是上帝从水里面捞出来的，不是吗？那第二章就是干巴巴的，上帝下了雨以后才有宇宙，才有开始有生机嘛，哈、哦。所以在洪水会患难的地方，对他们来讲，洪水那个大海等于是要命，等于是死亡的意思，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海代表是不好的，那个冤海代表是灭亡啊，毁灭。那么神到大海来，就是要对付大海啊。大海里面不是只有海，里面还有一个海怪，那个海怪叫 Leviathan， 叫 Leviathan。我们看诗篇好吗？诗篇有把这个弄出来哦。诗篇七十四篇，诗篇七十四篇，我从十三节来念。他说：“你曾用能力把海分开，就是把这个毁灭的势力呢，把它切成两半，把海分开哈。然后水中有我们中文换成什么大鱼有没有？那个其实希伯来有那个叫 Leviathan， 那个叫做海怪，应该叫海怪。海里面有一个就是代表那个魔鬼，那个撒旦，那个邪恶的势力哈，把他的头打破。那中文不晓得怎么翻，后来再换一次就换成鳄鱼有没有？你看再翻过来十四节有没有？”诗篇七十四篇十四节，那前面说是大鱼，后面就说什么？你曾扎坠鳄鱼的头，那个鳄鱼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鳄鱼，那是中文是找不到字的，那个 Leviathan 实在中文没有字。有人说是恐龙啊，说圣经有没有恐龙？有，有人就是从这里讲，因为那个是一个很奇怪，是古近东神话里面海里面很可怕来的时候带来灭亡的那一个大怪物啊，海怪。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地方在报告说哪一个湖里面有大海怪，有没有？大水怪啦什么齁，那大家很怕， 那个就是从古代很多人都觉得在海里面有很可怕的东西，那个东西来了我们就完蛋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神来就是要克服那个，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就是神要对付那个渊面，就开始不是分吗？所以就把那个水混来混去的，把空气弄出来，把陆地弄出来啊。所以渊面在当时的意思代表的是不好的。那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不是把红海分开吗？以色列人逃到那边，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不晓得怎么办，该死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海切成两半，有没有？一边一半，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个海的当中就走过去，那埃及人就不是跟进吗？跟进神就把那个海再合起来啊，他们就死了，对不对？在海里面就逃不掉，就死在那里。这是出埃及。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也跟上帝一样，那个学生在海里面不是差一点淹下去吗？加利利海，说死啊，到该了要死了。耶稣讲说，把你们别讲紧，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他说他就进了，所以那个都是一个象征，就是说神啊，耶稣也好，上帝也好，他有超越那个死亡，超越这个毁灭能力的那个全能啊。对，出埃及用这样象征，到耶稣四福音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就是海代表的是灭亡，海代表的是不好，但是神有能力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克服这样的一个不好。好，那么再来我们就谈到黑暗，我们混沌讲完了，空虚讲完了，渊面讲完了，我们讲黑暗。黑暗叫 Hosek， 那黑暗更明白了，黑暗代表的当然就是一个邪恶，是死亡跟审判。那上帝要审判埃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灾，就是叫做黑暗之灾，你记得吗？出埃及记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哈。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所以埃及人就很怕哈，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埃及地黑暗，这黑暗好像浓的好像可以摸得到，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谁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家中有亮光。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以外的埃及人的一个审判。我们再看那个地方，撒母耳记上二章九节，撒母耳记上二章第九节，这里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所以黑暗是为恶人预备的，恶人在黑暗中就动不了，就动不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约伯记，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一点点，约伯记第三章。这个约伯啊，痛苦到一个程度，他开始骂他的生日，有没有？那就是要他黑暗，让他黑暗。我们看那个约伯记第三章，我从第一节来念。约伯开口就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一天和说怀的男胎的那一夜都昧没。第四节，愿那日变成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愿黑暗和死印，你看黑暗跟死印，他用这样的来代表哈，黑暗和死印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日食也是代表黑暗哈，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潜能惹动鳄鱼，那么这个鳄鱼又跑出来，就是那个大海怪的。所以这个黑暗代表的是没有盼望，没有生机啦。就是那一天如果黑暗的话，我就不会出生，今天就不会那么不幸。所以黑暗在约伯记代表也是一个不好，死亡哦，没有生命。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三章，在诗篇的后面。十三章第十节，也许我从第九节来念哈。这里有一个名词跟大家介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这是很特别的。希伯来人讲到这个日子会发抖的，那英文叫做 The Day of the Lord， 那个亚威 Day 哈 ，Day 亚威，就是说耶和华来 找人算账的日子，那个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好日子，就是糟糕了，神要清算，好不好我都要结账，这是审判的日子，他们用这个名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所以那个描述都不太好。你看哈，第九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怒、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第十节所表现的就是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所以你看，这个黑暗代表的是审判，代表的是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是不好的，大家很害怕的，这是黑暗的意思。那所以呢，我们从这样子的分析来看，就是上帝创造天地，那很好，那怎么会变成地就变成空虚浑浑渊面黑暗，变成这样可怕呢？啊，这个是下面都是解释，这个是示意哈，示意就是叫做天的叛逆哈。上帝不是创造天跟地吗？还没有造人哦，所以地是把这些都造出来，对不对？地弄出来，物界把物界造出来，把灵界造出来，可是灵界发生问题。那这个解释不是在创世纪没有解释，是从其他的圣经拿来。我们说解释这样，拿圣经解释圣经哈，那就是要解释一个东西，撒旦哪里来的？因为到第三章，撒旦不是变成一条蛇的样子跑来引诱人犯罪吗？这个撒旦什么地方出现？神学家就解释说，那个撒旦就是造成第二节的那种乌龙啊，就是天面黑暗，这个浑浑这个就是撒旦在那边。他们的根据是从圣经别的地方引过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根据哈。那以西结书28章13节到17节。以西结在以赛亚的后面，耶利米的后面啊。以西结书28章13到17节，也许从11节来看，那我先把它念完，那我们再看看哦。11节到17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的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曾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鼻石、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这个叫做金光强强棍。你看，啊、哦，那么好哦，而且呢，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就是天使长哦，最高的啦，位阶最高的哦。但是我把你安放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那么好哦。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好，到这里，然后一下就哀歌开始唱了，有没有？到这里都很好，那开始变调，大调变小调了，有没有？他说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他没有解释为什么那么好会变成不义，可是他说后来发现不对头了，这里起的变化，因为你什么很会做生意哦。对不对？你贸易很多，然后就什么就强暴哦，用暴力把人家拿钱哦，还有犯罪，还有亵渎圣地，从神的山把你赶出去，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经把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为美丽，心中高傲，所以就提到他有成就，他会经商，他有力量，他可以使暴力，他很漂亮，有没有？他有很多很多优点，可是呢，他开始变质了。所以神就把他审判，把他赶走，提到这样子。好，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因为前面讲到推罗王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推罗王还是不是？这个就是也是圣经的预言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哈。好，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解释。圣经中有关这样的预言，常常都是有我们叫做双重预言，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不容易分得清楚。用这样比喻来讲哈，我们如果在平地看远远的地方看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落差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 Grand Canyon， 那个中文怎么说？大峡谷是不是？如果你有去看过大峡谷，那是真的是很漂亮，那个上帝在里面切割那个深谷哦，高山，它有一个观看的平台，然后在平台的窗户旁边，它会给你画一张图，所以你看窗户，你就对那个图，你才知道哦，这个山他们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知道吗？那、啊、你看那一张图，你看他画那一张图，他比如说他会画这样哈、哦， 然后他跟你说这个叫什么山，这个 A 是什么山，好 ，B 是什么山 ，C 是什么山。你看这样的图的时候，你会以为 B 就在 A 的旁边，你知道吗？那事实呢？不然。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perspective， 就是那个这样看剧的问题。比如说我站在这边，对不对？我看前面的山，这里一个山，这里一个山，我这样看过去，我会以为这个山在这个山旁边。当我爬到这个山，我就发现，哎呦，不是啊，这去帕瓦喽，还好远啊，根本没有在一起啊。但是我在远远的地方看这两个山的时候，我看起来以为它在一起。那这个在预言上面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这个叫做双重预言，这是预言一、预言二。可是对先知来讲，他在看前面的时候，他混着讲，他没有把它理得很清楚，我们就以为说这是一件事，其实。我举个例子，其实有好多圣经上的例子可以讲哦。我们看约珥书好吗？约珥哈，你要圣经熟一点才换得到啊，不然哈，你就要认真换一点哈，因为它很短短的，有时候一动就跑掉了哈，不晓得在哪。啊，和合本是1071，那个新译本就自个儿找好不好？有没有换到139哈？和合本。第二章28节，和本第二章28节，这个我举个例子了哈，让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这个以后，这个约珥先知啊，他在预言将来的日子会有这样的现象。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再来呢？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对不对？日头要变黑，月亮变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这个就是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来了，有没有？耶和华的日子以前，好，这是约珥讲的。有没有记得到新约的时候，有哪一个人引用这一节圣经给来解释当时的现象？有没有？谁？耶稣那个门徒那个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不是聚会到一半祷告啊，圣灵就降临，然后他们就讲各国的话，很多人就会奇怪，你们都没有念书，怎么会讲那么多话？有没有？那彼得就说，这个不是以前约珥早就在预言吗？就是将来那个神的灵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说预言啊，我们会说各种的话，对不对？他就扩这个圣经，但是呢，他就不能扩到最后那个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黑，因为那个还没来。可是约珥在讲的时候，是一口气讲完。你没有看到新约的时候，你不晓得其实这个有落差。第一次是耶稣来了以后，升天以后，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就是要说预言的，那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那么就是日头要变黑，那个天象要整个改变，这是第二件，这个根本是两码子事，你知道吗？可是约珥在讲的时候是好像一件事。所以约珥来讲，看起来好像是在一起的，你远远的看就是放在一起哈。比如说，再给你们一个圣经哈，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个比较大本一点，应该比较容易翻哈。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872和合本的话。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啊，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都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然后接下去他怎么说？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有没有注意到谁曾经这句话？耶稣基督第一次。上教堂的时候，人家把圣经给他，他一打开就念这一句话。可是他念到恩年就停住，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往下念，后面那个没有念，因为耶稣第一次来不是神报仇的日，不是 the day of the Lord， 是神施恩典的日。可是，在以赛亚来讲，他看的是神施恩典，神来报仇，知道吗？这两个山好像是在一起，可是耶稣来说不是。我来的时候只是第一个部分来，第二个部分还远，那是另外一个事情，知道吗？另外一个山头不是在一起的，所以在以赛亚书是放得很靠近。他说我们的神是呢，也是报仇的日子，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引用的时候，他就切割了，有没有？当你跑到第一个山的时候，你就把第一个山跟第二个山切割了。 那么在旧约很多这样的东西，在以赛亚提到耶稣要降生，很多关于那个预言就提到说啊，将来有一个小孩子要出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有没有？啊，童女要怀孕。可是，在以赛亚的时代，那个预言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他们当时的国难，因为有亚兰王跟以色列王要攻打他们，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预言说将来有一个年轻的妇女生小孩，那个小孩还胆不大到会分别善恶的时候，这两个敌人就会死掉了。这是一个预言。可是又马上后面讲说，这是以马内利，上帝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个耶稣降生的预言里面，有一部分是当时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近啊，比较近的一个山，一个是很远很远要完成的事情。可是都一起讲，我们在解释困难的地方，就是你怎么去把这个啊什么抽丝剥茧的把它弄开，那这个就是解释的功夫啦。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也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在讲推罗王，一个是在讲撒旦，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他是混在一块儿，一下讲推罗王，一下讲撒旦，而且都是交织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就真的很不容易把它拆开。推罗王很简单，他是那个巴勒斯坦的一个海港，好像那个高雄港或基隆港，那一个那个啊，这个希腊哈，然后这个是什么？意大利，这是地理面不好画起来就是这样。这个是马歇哈，罗马哈，意大利，这是希腊哈，啊，再过来这个就是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下面是犹大地，对不对？那这是加利利。那再上去呢，这个地方就是叙利亚，知道叙利亚吧？那叙利亚是外国，叙利亚不是犹太国，是已经外国。那这里就海港，这里一个叫推罗，一个叫西顿。那这个地方的人呢，那个这是一个小王国啦，叫推罗王呢，他是什么？因为靠在海边，所以他很会做生意，他用船做生意，那个科技也不错，所以呢经商蛮好，可能也有一点武力。那所以呢，神就派的那个先知预言，他说你骄傲，你以为你了不起，有一天神要审判，是在讲那个。可是他同时也象征那个天使长，在伊甸园，在基路伯，有没有？在约柜上面那个天使长，他们两个都是骄傲而堕落，这类似。所以在那里就用伊甸园来比喻这个网，也用这个网来比喻那个天，这个就是混在一起了。这个我就说不容易讲清楚的地方哦，因为推罗网根本不可能在伊甸园，也不可能是那个什么宝石一大堆，对不对？那个是在描述。上帝造开始造天地的时候，那个最漂亮的时候，那基督伯是天使嘛？可是推罗王他是有像那样的骄傲。啊，推罗王是那个圣殿，在圣殿很重要的一个人，知道吗？就是那个黎巴嫩的树，黎巴嫩是那个地方最高的山，所以黎巴嫩上面的树是很高的那个树木。他怎么弄到耶路撒冷？没有办法，那个陆地啊，那个车你不容易拉下去。啊，很简单，就把它弄到海边。推罗王就把它绑成什么？用船拖，就从地中海就拖到南边，然后再上岸。那圣殿这些树木是那个大卫王跟推罗王签约，然后说我给你什么？你给我那些树木。所以他真的是很厉害，很多经商，有他的特别的成就。但是因为自己了不起哈，就堕落。可是在这里因为有涉及到灵界的描述，所以说这是神学家就说这个是。代表那个天使长哦，他叛逆，他要伟大骄傲，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所以就起不了哈。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哈，跟这个类似，以赛亚书十四章，这是另外一个王叫巴比伦王，他也是一样，也是很骄傲，可是那里描写的就是用星星来预表他哈。以赛亚书十四章。一般在讲魔鬼哈的堕落，最常用的就是以西结书刚才讲那个推罗王的预表，第二个就是这个巴比伦王的预表哈。以赛亚书十四章，那应该是从十二节开始。那你看第三节、第四节，那你怎么说？他说：“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起这诗歌论谁？巴比伦王，对不对？”这个欺压别人的这个暴君哈，然后他开始骂他十二节，他用怎么骂他？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哪里掉下来？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啊，何竟被砍倒在地上？”那他的骄傲，这描述就有一点涉及到灵界的骄傲。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这是他自己要骄傲哈。然后呢，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远至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啊。这句话厉害哈，至上者就是上帝。他说我跟上帝要称兄道弟，要跟他比大。你记得亚当堕落的时候，撒旦给他的引诱是不是同样的引诱？那个东西好吃啊，不止好吃啊，吃的你就什么？两个字叫做如神，有没有？如果神是最大啊，我跟神一样，那是还好啊，对不对？人就是想要最大。那他们说天使的堕落也是一样，因为神所有创造当中，人是最好的，天使也是最好的，但是天使长他好到一个程度，他就忘了他不是神，知道吗？就以为他是神，这个是所有的堕落的开始。那这里就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你要如神，所以呢马上就糟糕了，十五节就马上掉下来，对不对？男儿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极深啊，像那个渊面，那个渊跑出来，有没有？坑中极深之处，这是上帝把撒旦要放在那边，因为他要高，神就让他最低，到最低的地方去啊。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说哎呦，你这个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好像荒野，使城邑荒芜，不释放被掳的人回家的，这个人吗？那大家都有坟墓住，为什么你那么可怜，连坟墓都没有？这是嘲笑他。好，那这个就是神学家的解释哦。神学家的解释哈，他解释说灵界有叛逆，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三节当中发生了一次很大的事情，可是圣经就轻描淡写的用八个字就带过去了，就是他没有交代为什么上帝是那么好，为什么创造一个什么空虚浑浑渊面黑暗的地呢？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是神学家试着去解释。你看看第三节开始就很好，对不对？神就把光照出来，把我们看啊，我们这个漂亮的鱼就开始出来了。一般你看看植物学的老师在教小朋友说上帝创造天地，是不是都从第三节开始讲？你很少听到讲第二节的吧，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上帝创造世界不是这样创造，他不是第一天造，不是啊，他有第一节的创造，有第二节的困难，然后所以第三节照理讲不是创造，应该叫做再造，这样讲对吗？上帝造的天地就变得又乱又没有内容，上帝说他不死心啊，上帝不放弃，他就是好，你没有人，我再把你把秩序弄出来，我再把你把内容给你放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是再造的天地，不是首造，首造的天地就在第一节那里，第二节就是出问题的创造，第三节就是神再来一次啊，这样的再造神不止一次，很多次啊，这个也是等于福音。我们人变坏了，神给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叫做死里复活，有没有？跟耶稣一样复活，这个也是一个再造，一直到甚至审判的时候也是一个再造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启示录21:5，21:5，在圣经最后面，他这里怎么说？他说：“坐宝座的这是上帝哦，说看呐、啊，我把一切都什么更新了，有没有？”就更新是一个创造，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所表达的是要把渊面黑暗空气浑浊的更新，整个第一章所详细记载的其实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是乱中生序的更新。那到圣经结束的时候，启示录神的审判最后新天新地，其实也做同样的动作，就是更新，对不对？神每一次的审判毁灭之后，他做一个动作，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那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深的神学，我们可以想哈，就是如果神是更新的神，对我们来讲，不管我今天在做，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管你的生命走到什么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把自己的生命搞得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口腹啊口腹哈，就是又空虚又浑浊哈，然后实在真的是搞还不下去了，就是。这不怎么办呢？怎么搞成这一团糟啊？我们叫 mess 一团糟。你都记得，我们的神就是，你再怎么乱都没关系。神说，你听我的话。第一章第三节，神说有没有？光就照进来， 所以你看约翰的福音就说光入了世界，有没有？那就把这一些问题就会解决。所以整个来讲齁，别的都不讲，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也就是叫福音啦。所以不要以为说就是到了主前两千我们两千年前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才想到说，哎呀，这个世界糟糕，我们要派耶稣来重新来做齁，不是这样。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他是一个他不怕你多乱，他不怕你多糟糕，他不怕你那个叛变弄得多怎么没有内容没有意义，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有办法，你交给我，我会把你重新再做，给你一个机会。其实如果你接受这样的信息的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就给你很大的鼓励，很大的盼望。不管你生活，不管你的婚姻，不管你的家庭多糟糕，你就把这个拿到神的面前，请神来光照他，神的灵要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接下来讲齁，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齁，也许你受洗了，可是后来发现你也是把生命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就到神的面前说，神糟糕，我就是这样，我现在是好呼啊好不齁，就是里面空空如也，而且乱七八糟啊，怎么办？你说没有关系，给你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会还有别的意思，我在这里再多讲几个，就是那个会影响别人。圣经没有说灵界的叛逆，可是圣经说地是空虚浑浊，那地是倒霉的，是吧？地不会叛逆，地是神所造的物界，知道吗？灵界才会叛逆，人也是灵嘛，灵会叛逆，灵有自由意志会叛逆，可是地这个城池之殃，有没有？然后带衰，反正，好，地是倒霉了，倒霉鬼了。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点描述的是地怎么被灵界的叛逆带来的那个无奈，那个可怜的受灾了哈。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新约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从十九节来看。罗马书新约第八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二十节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有没有？你看这样虚空啊，那个豆腐啊，有没有？浑浑啊，虚空哈，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不是他要这样。受造之物就是那个起初上创天地那个地，有没有？好像是物件，那是受造之物，可是有受造之灵，那个是灵界，灵界出了问题，地就遭殃了，不是这样呢，乃是因为叫他如此的。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这个败坏虚空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那个空虚浑浑的，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也是描述罗马书所讲的神所造的这个物界受牵连啊，所以灵界叛逆，物界遭殃，受牵连的一个状况，但是没有详细描述灵界叛逆的情形。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灵界有跟神对抗的情形，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刚才我跟大家看的以赛亚书，这是有灵界叛逆的情形，是在别的圣经有记载，可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都没有，他只有提到那个效果带来的那个不好的效应啊。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应该是重新创造，把秩序、内容、美好、赐福、安息重新再给我，那这可以说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意思啊。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我们下个礼拜再讲。我的时间超过两分钟，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描述我们不喜欢的情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这里的人生，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似乎也是这样。虽然你当我们为我们预备婚姻的时候是那么的美好，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样，可是我们自己把它搞砸了，自己把它搞得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感谢你，神你不轻易放弃， 你说不管是多么浑浊、多么空虚、多么黑暗、多么深、多么的死亡，等你说让我们接受你的灵来运行，让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让你的话好像大光一样照进来，可以把黑暗分开。你说要给我们带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感谢主。虽然创世纪是希伯来人的神话，可是即使里面有很宝贵神的话要告诉我，这里有恩典，这里有救赎，这里有重新来过的希望。我们为我们今天在做每一位祷告，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抓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跟主说，主，我把我这一烦躁的生命带到你面前来，你来帮我重新整理，重新来过，重新再造，那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盼望。我们待会儿要回家的，那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好好的休息，明天又要到世上认真工作。有上帝祝福我们一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下。